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3月27号，科威特官方证实两座港口遭到了伊朗的打击，一个是舒雅克港，另外一个是穆巴拉克大港。穆巴拉克大港是中共一带一路在中东的绝对旗舰项目，正在施工当中。美联社特别指出，这个是整场战争以来伊朗第一次攻击和北京直接关联的战略资产。那个过去近一个月的时间，伊朗打了阿联酋，打了沙地，连一向交好了阿曼和卡塔尔都没有放过，但是唯一一直用中共的资产。底层的逻辑其实是很清晰的，中共买石油送物资是德克兰的生命线。那个结果突然间，中共这一张免死金牌就失效了。还不止这样添。同一日，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睇下了两艘中共国的大型货柜船，中海印度洋号和中海北冰洋号。这两艘船开到哈尔克岛附近的时候，主动注明自己是中资船东，结果还是被伊朗逼住掉了头。伊朗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船只在目的地如果是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就禁止通过。但是中共几时变成了支持美国和以色列了呢？这道面有几种解读。第一种就是伊朗指挥链已经是乱了，革命卫队海军在海峡各自为政，截船不是德克兰统一的决定，而是前线部队。第二种解释就是极限政治勒索，伊朗他向北京施压，你只是买油不得，你得企出来。第三种就是伊朗已经顾不上分敌友了，已经打了28日了，港口啊、机场啊、钢铁厂啊、核设施全部都被炸了，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战略伙伴，这些都不重要了，拖所有人落水，求生成了唯一的选项。不过不管是哪种解读呢，结论其实都是一样的，中共砸了多少钱在伊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真的要打起来的时候一文不值啊。面对关键港口被炸，中共海运船只被拦截，中共一句硬话都不敢讲，邪恶同盟内部反水，美国这边开始真正企队。阿联酋驻美国大使奥泰巴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标题翻译是阿联酋挺身对抗伊朗。他讲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简单的停火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决定性的结局。他们叫做决定性的结局呢，就是伊朗的核武、导弹、无人机、代理人武装、封锁的能力全部归零。阿联酋要看是消灭而不是谈判。那个配合这份宣言，阿联酋同时确认对美国在 1.4 亿美元的投资承诺照常推进，不受战争的影响。1.4 亿美元比很多国家全年的 GDP 还要高啊。阿联酋将这笔钱砸在美国身上，意思其实是很明确的，我和你是肯砸真金白银的真同盟。阿联酋凭他们的硬气，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美国的剧本了。就在同一日 G7 外长会议在法国召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透露了伊朗战争的底，他们几句话值得细品。卢比奥说，对伊朗的攻势还要再持续2到4个礼拜，而且美国不打算出地面部队，不派兵，但是要再打一个月。有人以为这个是美国想撤走的，但是有观点认为卢比奥根本他在道为谈判留后路，他是预告一次大清场。地面部队的作用是占领和控制，美国对接管伊朗毫无兴趣，但是又要彻底的消除威胁，那个就意味着他们要用绝对的火力进行纯粹的物理抹除。美国不需要派兵去封锁街头，只需要令德克兰的油可以加锂电的工业基础。不过昨天以色列打击了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和钢铁厂就是序幕了。更关键的是卢比奥后半句，他说现在不需要 G7 出手帮手开海啸，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将需要盟友协助护航，美国已经开始安排战后的秩序了。阿联酋砸 1.4 万亿不是在赌，而是在买入场券，压住战后中东新格局。观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这集节目是有料的，请你帮手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做深度分析的动力。那个不要走开，我们跟着下来再讲今日情报网的另外一块关键拼图。川普昨日在马密出席沙地的未来投资倡议峰会，盘点到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战果的时候，突然间他们一句古巴是下一个。然后呢，他望着台下的记者说，拜托，请我们讲过这句话，拜托拜托，媒体请忽略。跟着呢，他凑近麦克风又重复了一篇，古巴是下一个。全场真是又笑又紧张。媒体很快报道说，川普暗示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川普呢，这个不是讲笑， 最近古巴虽然同美国要倾，但系坚持唔放弃共产主义。而卢比奥已经定调，古巴嘅经济困境源于共产体制，除非体制同掌权者改变，否则经济唔会改变。川普喺呢场请媒体忽略咗表演，咁啱就系对古巴政权嘅心理战。你要唔要趁我仲未喐手，自己先让步呢？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真系会对古巴喐手咩？留言区讲一讲你嘅判断。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呢？唔系懒，真系唔系懒，系你身体里边嘅气血跟唔上啊！打个比方啦，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日本 TBS 电视台12号传出近期中共两会罕见嘅一幕，可以睇到即便喺中共自己举办嘅会议上，官方对党魁习近平安保工作的细致程度亦都已经相当惊人。影片显示，在会议开始之前，一名警备用手将习近平的台凳彻底咗摸了一片，另一名警备则将笔在胶袋入面藏出来，一支支床摆放整齐。随后一名女服务员仔细地擦拭习近平座位的台面及凳，还特登拨线驱赶水器，然后上茶杯并控干杯盖上的水，每个人都小心谨慎。最后仲有两名男性工作人员用尺量咗习近平同李强座椅嘅间距。对此网民纷纷讽刺话，两个原因，一作恶多端，经被暗算，二小人得志，嚣张跋扈。其实习近平每次出行嘅安保布局都系相当惊人嘅。2022年前七一嘅时候，习近平访问香港两日，乘坐嘅系喺中国带嚟嘅防弹车。2018年习近平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两架国产防弹专车亦都被空运到嘅当地。今年2月6号习近平慰问军队老官员嘅时候，现场有多名身穿军装、身材高大嘅保确。佢哋喺习近平同老干部握手嘅时候都显示出神情紧张咁样。而政论人士陈破空此前曾分析话，习近平全日都驚有政变、兵变或者系暗杀会出现。与此同时，外界亦都注意到咗另一条消息。28号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同菲律宾副外长埃雷拉伊林在福建泉州召开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会议。中共官媒表示，双方就南海形势坦诚建设性咁交换咗意见。外界注意到呢啲话术全部都系认低威嘅话，似乎系冇开始改变南海策略。孙卫东话，中非系邻居，睦邻友好是两国关系的历史主流，中方重视和非方的稳定关系，会为双边关系稳定改善和创造必要条件和氛围。对此，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表示，将外长请到泉州而不是北京，中方其实是拒传递一个信息，亦即是我们谈了不是两个遥远大国的博弈，而是乡里乡亲的伦理纠纷。因为很多菲律宾人的祖籍就在福建泉州。胡力任进一步解释话，中共改变了一贯的战略外交政策，是因为现在世界变了，习近平每日都是在恐惧当中生活了，要在美国的面色，因为美国的导弹话打就打。胡力任仲表示，2012年前黄岩岛是菲律宾控制的，黄岩岛离菲律宾大概只有200多公里，离中国大概要800多公里，所以打起了菲律宾绝对是有优势的。正因为距离菲律宾好近，黄岩岛成为了菲律宾渔民传统的作业场所。21号起，菲律宾方面集结了20多艘船只，在黄岩岛以东约30海里处聚集。船只包括渔船、海警船和渔政船。 外界分析认为，中共近期集结了大约2000艘船只在东海和台湾附近海域，意图恐吓周边国家。现在菲律宾都在中共的方法的对待中共。随着南海紧张局势升温，菲律宾都正在扩大和盟友的防务合作。好快 ,2026 年度的美国菲律宾肩并肩联合演习都即将登场。
藏在别墅墙壁入面成了的人民币，瑞士银行入面不记名的本票，这些藏钱没办法对于现在中共的高官来讲已经out了。今日一份海外爆料揭开了中南海最隐蔽的财富底牌。中共权贵才是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最大隐形巨擎。3月27号刚刚从广州市委书记位上退下来的郭永航正式落马。他是现任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的大臂。马兴瑞主政深圳的时候，郭永航就是他的秘书长，两个人还是山东老乡。马兴瑞呢已经消失了整整四个月了，连续缺席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等。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这个基本上就等于是落马的了。但今日呢，我哋讲嘅重点可唔系政治斗争。加拿大嘅时事评论人士胜说，获得北京内部嘅消息称，专案组真正盯上咗系郭永航持有嘅1500枚比特币。1500枚比特币按照今日嘅价格大约系1亿2000万美元啦。一个市委书记手入面上亿美元嘅加密货币，这个可唔系孤例。仲记得2024年落马嘅姚钱咩？佢曾经系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嘅开创者之一。中共官方宣传片揭露了几个细节。专案组拉开姚前办公的储柜桶，闯现金冇金条，只有一个好像随身碟一样细细个咁。这个叫做冷钱包，亦都叫硬件钱包。胜说的消息源补充官方来讲的部分，这个冷钱包入面装住的是姚前收受了2000枚以太币。中共官场送钱已经不再是拎皮箱的，一个细细的 USB 插入电脑，密码和密的自动连接，不需要实名认证，不需要通过任何银行系统，几行代码，天亮的资金就完成了物理转移。去年的10月份，美国司法部没收太子集团陈志代持了127,271粒比特币，价值超过了15亿美元。这个是美国政府史上最大的一笔资产没收。胜说的最新爆料更加是透露了惊人的细节。这12万多粒比特币入面有一部分属于习近平的家姐齐乔乔，被美国政府没收的。加密货币转移不留痕迹，最受洗钱计的。那个中共用他们做的事呢，渗透、勾兑、收买。2024年台湾破获的退役军官陈玉堪共谍案，中共就是用加密货币给陈玉堪父的间谍报酬。但是另外一方面，加密货币亦都方便中国人转移资产。所以 ,2021 年中共落了封杀令，全面清退民间的加密货币交易。普通人的资产必须锁在国内，而权贵就在这里疯狂地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冷钱包入面的不记名代码洗到海外。北京的消息人士话俾胜说听，中纪委已经专门设立了数字资产分析小组，动用国家级别的大数据和区块链追踪技术，只要你将加密币提现，就能够锁定源头。这个可不是反腐啊，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要崩盘的，习近平正在做事是抄家，富豪高官无一幸免。好了，跟住落嚟，我哋讲第三条，和每一个关心台湾的人都有关联的。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见到川普总统寻日周五喺迈阿密嘅海滩发表讲话嘅时候，表示话希望自己嘅政治遗产系和平缔造者。川普仲提到话，美军而家喺伊朗仲剩翻3554个目标，有待攻击，而且好快就会完成。佢话美军正喺度全面咁摧毁伊朗嘅武器库，以前所未有嘅力度摧毁伊朗嘅导弹同无人机工厂。并且将其整个国防工业基地夷为了一片平地。他讲到，如果我们不狠狠地打击他们，在伊朗政权可能会在2到4周内就会拥有核武器的。同时他还暗示，一旦核威胁消除了，他美军将会撤离。另外呢，川普还将对伊朗的战争称为军事行动，他说不叫战争。另外他还说，他如果是战争，大家知不知道是有60日的期限，他说这样的话我就不用知会国会的。除此之外，川普他提到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突然开玩笑说这个是川普海峡，他马上又补充说，对他来说其实是没有意外的。那 那个即不是故意讲错了川普海的。另外，《纽约邮报》的报道当中详细地披露并指出，川普正在考虑如果能够顺利地从伊朗的手入面睇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他就会将霍尔木兹海峡正式地重新命名为美国海峡，或者甚至是以他自己的名字的命名呢，真是叫川普海的。那个还有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今日发布了最新的一段影片，展示了美国对伊朗的海军舰艇的袭击。配文当中写到，几十年来伊朗海军舰艇一直在区域、水域威胁以及骚扰全球航运，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另外，我们看到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他今日传出消息，阿联酋已经呼吁所有的海湾国家联手打击伊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运行。另外，昨日川普总统在演讲当中也都提到的北约这些盟友，川普对北约国家他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伸出援手是再次表达了不满，他认为北约选择缺席是一个大错。不过呢，川普总统也都表示说这个也都是为美国看回的大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美国的话每年是要在北约上花费大约几千亿美元的保护来的。但是呢，基于北约现在的这种行为呢，我认为美国现在不必这么做的，这个意义很深远啊。我们看到另外今日每日电讯报亦都报道话，川普正喺度考虑要从德国撤出所有美军。而呢个呢亦都系从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一直以嚟都喺度考虑权衡嘅咁样一个举措。而德国总理默茨最近又好唔争气。点解？佢前段时间去白宫嘅时候仲讲得几好啦，支持美国打击伊朗点点点。结果返去之后就变咗，佢哋最近两日提到话德国正喺度竭尽全力嘅说服美国同以色列同伊朗去达成停战协议，搞冇搞错？而家系伊朗唔同美国达成协议嘅问题咩？而且佢提到话直接泼川普总统冷水，搞政权更替，我哋睇睇系成唔到事噶啦！天啊，直接咁讲，唔止咁样，莫茨仲讲到话之前睇到嘅，佢话呢场战争唔系我哋嘅战争，伊朗战争唔系我哋欧洲嘅战争。咁所以川普总统咧，白宫当时就直接回归，佢话乌克兰战争嗰、那个都唔系我哋美国嘅战争啦。另外亦都是欧洲盟友当中的英国首相司纪贤，他今日又冇咗川普总统。他的采访当中就提到的，他说他想说他指他就是川普啊。川普想将英国拖入战争，我不想当。他说不管他们怎样的说服我，怎样施压，我都不会参与这场战争。非常明确他已经摊牌的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同德国英国相反的是霍士新闻报道，沙地而家已经正式确认将会加入针对伊朗政权的战争。他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表态的，而且呢其他被伊朗打了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现在也都准备要还击。那来到最新的一个解读呢，就认为说沙地的正式参战这个举动将会改变一切。他说呢，这个不再是代理人战争了，而是阵营对他是一个全面的升级，这种格局的转变。这足以在短短一夜之间就彻底重塑整个中东的版图。他密切关注跟着下来的动态，因为一旦地区大国真是正式投入到战场的话，就来回头路了。所以观众朋友怎么看沙地在这个最新参战的做法呢？欢迎留言。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莫迪总理今天也都是在 X 平台上发了一个最新推文，在朝早的时候他说跟沙地王储本萨勒曼进行的交谈，那个也都是讨论了伊朗目前持续的冲突。他重新在印度谴责针对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我们一致认为需要确保航行自由，并且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线的开放和安全。另外呢， CBS 新闻亦都是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消息透露，在美军正在为中东局势可能升级在度做进一步的准备。那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啦，美国布殊号航空母舰已经是被派往伊朗附近的区域了。在布殊号的加入不单止是一种武力的展示，亦都预示着可能将会有更大的动作要发生。另外呢，还有就是已经离开美国的两艘导向，叫做导抗导弹驱逐舰库克号以及梅森号，另一艘是驱逐舰叫做罗斯号，同样已经在周三从美国起航了，但是目前还未有公布出来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另外呢，美军的两栖攻击舰黎波里号先前已经是从日本出发的了，目前呢居民已经是停靠了在印度洋的迪亚哥加西亚岛的港口的。咁我另外仲有载住几千陆战队员仲有水兵嘅两栖攻击舰叫做权斯号，以及佢嘅两栖战备群，目前呢亦都已经系喺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喺核区内航行㗎啦。 另外呢，我们见到《华尔街日报》报道显示呢，有美国高级官员就在近日透露说，五角大楼现在正在考虑要向中东再增派10,000名的地面部队。但是呢，彭博社呢在昨天一个最新的报道当中提到，他说美国目前来对伊朗要发动地面行动的计划，但是呢正没有向中东地区的这种部署兵力的做法，目的是要保持行动灵活性，实施威胁，并且呢为可能会发生的撤侨行动在这里做准备。另外呢，美国官员还强调说，目前所有的选项依然都是开放的，相关的计划亦都可能随时发生迅速调整。另外，我哋见到仲有最新嘅报道，亦都系显示啊，话美国已经系私下里睇向呢啲中东地区嘅盟友喺度通报话，美国目前并冇筹备对伊朗发动地面入侵嘅行动嘅准备。而另外咧，寻日咧我哋见到卢比奥咧，亦都系谈到嘅吓，佢话美国完全有能力唔投入任何地面部队，就能够达成喺伊朗问题上嘅既定目标。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准备咗咁多兵力，最终会唔会打地面战？非常期待吓。另外，我哋见到美国副总统曼斯咧，寻日亦都系谈到佢喺受采访嘅时候，佢话我哋无意嘅一年或者两年之后，仍然深陷伊朗问题。我哋正喺处理当前嘅事务，好快就会撤出，到时油价亦都将会回落。另外咧，我哋见到再睇睇喺战场方面嘅最新以色列同美国取得嘅战果吓，再传出斩首消息。嗰个系伊朗嘅副总统，亦都系兼原子能组织嘅负责人，叫做穆罕默德·埃斯拉米。他是武美以尼空军，在夜间袭击当中是被斩首的。另外有分析认为，说伊朗现在这个核武开发计划可能会遭受重大挫折，这个核武的总领导人被斩首的吗？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在今日亦证实，他们击毙的真主党拉德曼部队的恐怖分子名叫沙伊卜。这个沙伊卜很有意思，这么多年来虽然是真主党分子，但是他一直以灯塔电视台记者的身份周围活动，所以实际上就是真主党扮成记者周围进行采访。然后这个沙伊卜和真主党的人员亦一直保持着非常直接的联系。所以今次是遭到彻底击毙。与此同时，跟他一起被击毙的还有另外一个，亦是同样假冒记者身份仓的真主党人员。另外，根据最新的消息，我们见到美英联军亦是今日成功击中了在伊朗中部的亚兹德那个。这个地方是伊朗的处理设施的具体所在地。另外，我们都见到布什尔空军基地今日再次遭到美军和以色列军队的强力打击。而布什尔昨日的核电站和核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的袭击。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继续对德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据悉，现场有卫星干扰器被彻底摧毁了。一摧毁之后，我们见到首都德克兰的某些地区居然能够接收到伊朗国际电视台等反政府卫星的影片频道的。这个是伊朗民众反跪的消息。另外，我们见到以色列时报亦都有报道指说，也门胡塞武装他们今日28号正式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的弹道导弹正式加入到这场伊朗战争当中。其实昨日其实他们亦都搞了一个电视讲话，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宣布我们确定要参战了。而以色列军方亦都表示他们其实已经是真的。相关方面发现，他有一枚是从也门发射了的这个导弹，并且随即使用了的防空系统拦截的威胁。而也门政府在今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公开谴责了伊朗通过他支持的武装力量正在将也门强行拖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另外，其实也都有也门的抗分析师认为，今次袭击可能只是一次性的提，也就是说胡塞武装打了一次的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因为胡塞武装目前正在努力平衡来自伊朗的压力，因为伊朗方面可能要求他们介入冲突，而另一方面亦都要平衡可能会引发美国、沙地或者以色列报复武的风险。另外，我们见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就是以色列的盟友乌干达再次表态。前段时间他的军方首脑已经表态说，只要以色列需要，我们随时准备好加入帮助以色列的战斗。而在今日，他的军方首脑再次表示，乌干达军队最多只需要2周时间就能够攻占德克兰。哇哇，如果以色列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随时准备帮手下，亦是再次一个表态。诶，你认为这个乌干达真的可以在2周内攻占德克兰吗？欢迎留言下。另外，来到与此同时，伊朗对海湾国家还有就是以色列发动了这种报复性打击。他看到巴林在截止到今日上午的前24小时内拦截并且摧毁了20枚伊朗发错的导弹以及23架无人机。 而阿曼的塞拉来港亦都是不幸遭到了两起无人机攻击。阿曼在战争发生之后仲是依然始终如一地支持伊朗的，结果今日再次被骚扰。我们的科威特民航总局今日亦表示，科威特国际机场今日是再次遭到这么多架无人机的袭击，他的雷达系统亦都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坏。另外我们看到霍士新闻证实，伊朗在昨日周五对沙地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在我们报道当中亦都已经提到了，是造成了12名美军士兵受伤，有多架美军的加油机亦都有受损，受损到他的程度他们提到。另外最新的消息显示，上个月2月28号的时候亦都是在空袭的第一日，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发生了伊朗一个叫做米纳布学校，当时说受到了导弹袭击事件导致170名学生丧生的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共媒体以及伊朗媒体都在大肆渲染，这个是借机抨击美国干涉。现在又看到有一名学生家长站出来发声，他想反映他是什么情况呢？原来是革命卫队竟然将军用雷达直接架设在学校的楼顶上面，等于是亲手把这个学校变成他们一个军事目标。所以这个也都很清晰淡样印证了他之前美国战争部长所讲过的东西。他说伊朗极端政权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人民完全武器化，他们就是专门躲在人民的背后，然后呢再把责任全部推卸给美国。他想到不止这样，伊朗叫做大不里士的当地居民昨天是向摩萨德，就是以色列在摩萨德举报的一座清真寺。为什么呢？他们说这座清真寺正在被当局用作巴斯基民兵组织的一个重要的驻地。结果昨日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亦都是对这处清真寺实施了的定点打击扣。随后我们看到其实目前这种战争还在继续，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伊朗民众在跟摩萨德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展开合作，他们亦都是在协助揭露当地这种镇压部队的具体位置。在摩萨德前几天已经发了影片，请你负责给我们提供位置，我们的负责打击，所以给伊朗民众点个赞。
近日香港再度扩大了国安法的执法范围和权力。香港无线电视新闻报道，港府23号公布新修订国安法，试图没收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资产，引发港人的担忧。新修订的国安法规定入面加入了在严重案件入面充公相关财产的条款，例如被判处监禁10年以上，而且法庭判定犯了危害国安罪行，就可以下令将这个人的所有财产充公。今年2月9号黎智英被判20年监禁，而这次新修订亦都具有追诉力，亦即是说即使当事人是在相关法律生效之前就已经被定罪或者判刑，新规定同样适用。早在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就冻结了黎智英的个人资产，包括了持有的市值约4500万美元的一传媒有限公司股份，以及名下三家公司来香港本地账户的财产。自从中共通过暴力镇压反送中运动强制借款香港之后，香港就变得越来越中共国化。港府23号公布的国安法修订还加入了另一项新条款，在港警以国安调查名义要求配合的时候，如果拒绝交出手机或者电脑开机密码，最高可罚款10万港元以及监禁一年。随后多国也都因此发布了赴港旅游警示。
过去中国靠卖地搞房地产，现在房地产崩了，政府没钱了，这个用他的权力想各种邪招，这也盯上了富人嘛，就是各种乱象，就这种国强不国的人，这不是个政府，这是黑社会的那种。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